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何晨昕，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见面了。在喜乐婆婆一片天的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咪咪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小金子阿姨跟我们分享的主题，不一样的结局。
喜乐婆婆的一片天，喜乐婆婆的一片天。
一样的结局。1999年4月15号，回到家之后，想到乔红第二天要去温哥华布道的，现在他被神接去了，布道会不能没有讲员呢，于是想找接替的人吧。想到了一人之家也住在西雅图的弟兄姐妹黄凯欣夫妇。黄凯欣是艺人，他演电视，他也唱歌，而他的丈夫是传道人。他们信主之后，经常跟我们一块搭伴出去服侍。于是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们说，乔红被神接去，请他们代替。他们听了之后义不容辞，立马就答应了。但是在第二天他们开车去温哥华的路上，一边伤心失去了乔红，一边在想布道该讲些什么呢？因为不是他们联系的。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到了布道会的礼拜堂门口，看到挂着当天布道的主题，题目是不一样的结局，感谢神。他们马上知道该讲些什么了。凡是生命跟主连接的，结局不就是截然不同吗？原本在地上，信主之后虽然离开世界，可是回到天上，回到天家。主啊，感谢神。他们马上说，谢谢你早有安排。这不一样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信息。
刚刚听了小金子阿姨所分享的这个故事，不一样的结局。因为当时乔红是参加完朋友的一场聚会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心脏病发作，突然回到了天家。小金子阿姨是十分十分的难过的，但是小金子阿姨仍然想到乔红之前她已经接到了有服侍的任务。当时小金子阿姨就想到一人之家的黄凯欣夫妇，让他们代替乔红去做这个布道。想到乔红叔叔在演艺圈得到了很多的名誉啊、地位啊，但是乔红叔叔他并没有把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演艺事业上，但是呢，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小金子阿姨还有其他的几位基督徒，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香港组建了艺人之家，帮助那些年轻的艺人们，让他们认识耶稣，让他们的生命改变。虽然乔红突然的回到天家是很不舍，但是呢， 我们都有这样的确据，乔红叔叔他回到了天父的怀抱。咪咪姐，你对不一样的结局怎么认识呢？
其实我挺遗憾的啊，像乔红叔叔就突然走了。我想到的就是生命其实在神的手里面，就像圣经上讲的，我们就好像一片云一样，有时候飘着飘着就不见了。但是我觉得乔红叔叔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不管活了多久，他的每一天没有白活，他都是用于爱神还有爱人。他建造这个家庭哈，建造自己的家，建造神国的家。你看他就带这些人们一起去侍奉，那么在侍奉的过程之间，我觉得他就是建立了关系，就是当他突然有一个人不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可以补位。就像主来到人间的时候，不过就是三年，他就带了12个门徒，然后他每天同吃同喝同住，他真的就是把他的爱倾倒在他们身上。那以后他们才讲得出来主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所以我想其实你就看得出来，小金子阿姨跟乔叔叔跟黄凯欣夫妇他们之间多么的亲密，多么的熟悉，他们花了时间在一起建立关系。不然的话，你那个陌生人你要我们去讲，我们都不知道讲。所以你就看见他们在主里，在一人之家，既然这是一个家，他们真的就把自己可能就当家人来看待，彼此相爱，彼此相敬，心相契合的。那么不是为了做事情，乃是真的是彼此相爱。我想主耶稣来到人间三年，他带了12个门徒，把他的这个在世上的日子的走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把所有的托付其实是托付给了这十二个门徒，就把他的使命，把他的心，到今天我们传遍了天下。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爆炸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啊。所以我想乔红叔叔的走，虽然看是一件非常心酸的，非常突然的，就是不愿意他舍去的，可是呢，另外一对夫妇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的成长成熟，他们的补位和站立了，然后他们去分享这样不一样的结局，真的是不一样的结局。我觉得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他歇了他自己的功，但是有另外一对夫妇就把他的功给就担起来了。像今天乔红叔叔的心愿，小金子阿姨还在完成。他这么大的年龄，他并没有说因为乔红叔叔走了他就歇了，他就反而就去完成他的遗愿，完成他在世上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人，我们继续在走前人没走过的路，继续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好像十二个门徒把耶稣的心愿，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不怕死了，他们真的就是出去传福音，使万人要做他们的门徒。所以他们不管人家怎么逼迫他杀他，任何的困难困境他们都不怕，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愿神的国降临，愿父的心成就。我想今天也是，你看小金子阿姨的身上有一种力量，一种热情，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的，而且是这个年龄段没有的。我觉得就是他要去完成乔红叔叔没有完成的天父的心意，这个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在基督里确实是不一样的结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基督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我觉得我没信主之前，我不就是要钱权，然后我要得名利，我要得地位，拥有很多的东西，我要捞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像保罗一样，我们都可以看世界的万物为粪土，唯有看耶稣基督为这个世界上的至宝。你知道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多大的一个改变。而且就算现在你看我们的基督的肢体，我有时候也觉得谁突然就走了，但是我们走了以后并没有觉得非常的忧伤，因为末世的结局神早就告诉我们，那个大结局早我们还是要相见。但是他的那个掉下来的那个衣袍是谁要穿呢？以利亚他活着升天了，他把他的衣袍放下来，以利沙他就去穿他的衣袍，然后继续去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其实是很有盼望的，没有死亡的隔绝，只有说在基督里我们一代对一代的一个传承，一代对一代的一个托付，我们就是代代相传，代代去完成我们上一代没有完成的工作。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透过一个亚伯拉罕的约，他就成就了一个国。所以我想神他的国他的心意不是靠一个人来完成的， 也不是靠两个人完成的，它是要靠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去补位，我们愿意去把自己这一份加添在身上，不再是为自己，这个就是最美的最美的结局，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局。我觉得我信主了这么多20多年，我觉得活得真的很有意义，虽然走的路可能比以前更艰辛啊，很多的时候是用眼泪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是一种荣耀，好像我们来到世界上没有白活，看见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另外一个生命上发动，就好像乔红师傅他虽然走，他的生命是在好多好多人身上发动的，你就发现就是好像我们没有白活好像保罗说了，他说我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了，自有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知道当人走到尽头，上帝有一个冠冕为我们存留，不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信主的时候就是等吃等喝等死，然后等到最后一句也没有什么冠冕，有什么冠冕，你知道读你的生平最后就一当当当当当咚一声结局了，这就是一个结局。但是我觉得在基督里它是一个荣耀的结局，非常的美，非常的喜欢听他们的故事啊，也纪念乔红叔叔还有小金子阿姨，纪念这个黄凯欣的夫妇，一人之家，凡是我们没有听见的听见的，他们曾经走的路或许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纪念他们，我们也纪念他们。
对，在传道书1章4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乔红叔叔和小金子阿姨他们在筹建这个一人之家，但后来呢就是黄凯欣和他的丈夫戚建豪牧师，他们一度回香港去接手一人之家教会牧养的工作，后来戚建豪牧师他又回到天家之后，我相信后面还有其他的牧者传道人会继续呢完成神托付给他们在一人之家的大使命。所以我想到呢，彼得后书1章10到11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也感谢神，不论是乔红叔叔还是黄凯欣的丈夫，他们荣返天家，他们在世的日子愿意为主做光做盐，也愿意积财宝在天上，回到天家之后呢，他们就能够得到这种永恒的奖赏。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将来呢也要去面对面的见主面，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都要谨言慎行，开始审视一下我们的生活，这一天怎么过，是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还是说就为属世的这些东西所捆绑。就像传道书1章3节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先来听这首赞美诗，活着为要荣耀你，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听妮妮姐和我们的分享。
神灵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权柄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我来为要荣耀荣耀你，活着为要荣耀荣耀你，生命应是荣耀荣耀你的生命，荣耀声音在全地响。 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里，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我来为要荣
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时刻被修剪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知道眼前的重担与困难是短暂的，会使我们有信心面对挑战。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那咪咪姐，在得永恒的奖赏方面，你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个圣经上马太福音他讲的哈，他说有三种东西是神在明处要报答你的啊，一个就是暗中的祷告，第二暗中的奉献，三个呢暗中的禁食。其实上帝他就在暗中看着我们，真的，他就是跟我们在一起。你在暗中所做的一切，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的，上帝全部都纪念，因为那是上帝的荣耀。所以我觉得积攒财宝，你看像现在我就常常看见有人需要，我以前呢没有安全感，那个钱呢拿到我手上是比较有安全的，但是呢当我信主以后，我觉得那钱不是我的，托付我管的。所以我常常就问，哎呀，我的大管家，你要知道你今天教我怎么样去给钱呢，是不是你今天要怎么样出库呢？哎，我有时候听到比如说这些人的需要，我就问，哎，你是我的这个天父，你说怎么样给，这个人给多少，哎，他就会跟我讲。 然后呢，我就去奉献出去。那么奉献出去呢，我好像一点那个贫穷感没了。我以前老觉得自己很穷，你知道这个奉献哈，真的除掉我贫穷的灵。我老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是有一个贫穷的灵，怕穷啊，怕这个怕那个，其实都是贫穷，知道吗？当去给的时候，就让这个管道疏通了。哎，我就发现我越给，其实神给我的越多，真的，这是一个正性的循环。然后你越去祷告，哎，神的心意好像就越成全。你暗中的进食，神在明处去报答。保罗也说了，他说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所有的恩赐都是神给的。就是说你要夸呢，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自夸，夸也就是要去夸神。因为上帝拣选是什么呢？是软弱的，是卑贱的，是残缺的。神不没有拣选那个上好的，你知道吗？神都是在我们很破碎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他拣选我们。他为的是什么？让什么呢？让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所有你说你有的人全部羞愧。那他把我们这群人又是破碎，又是愚拙，又是软弱，又是残缺，他把我们这群人搞到一起干什么呢？哎，所以今天人看见我的时候，当我看见你的时候，只是赞叹一句话说，这是神的荣耀。因为在人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神里面，他就把格外的那个荣耀荣美我们缺乏的，他就补足了。一补足了，你就觉得那是荣耀。就像罗马书他也讲的，他说我们人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你不管怎么补，有一块是缺的，只是缺的大缺的小的不管，人是没有办法补足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他补足了，那个荣耀就出来。这就是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这一生其实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那天我碰到了一个牧师，我很多年没有见到他，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你身上总有一个不老的传说，怎么看见你什么时候都是很年轻。其实我心里挺感恩的，我想我走过了很多的艰难的道路，但是我呢丢到过火里面，但是好像没有糊的焦味儿；我丢过水里面，但是也没有被泡发了那种感觉。没有别的，其实就是上帝的荣耀。然后呢还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你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你有没有做过整形？我说做了。他说那你花多少钱呢？我说很多很多钱。他说哇那你太有钱了。我说我的爸爸非常有钱。他说是多少钱呢？你能不能跟我讲啊？我说是没有价格的，但是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就是上帝，上帝的爱。他突然就愣住了，他说哦，原来上帝的爱是可以爱到一个人到荣耀里面的。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当我们走过流泪谷，到了全然之地，我们的幕后的荣耀还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真的，当我们分享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说我们能分享什么？我觉得我能分享的就是破碎。但是呢，人们一听就是上帝的荣耀。你看见没有？时候到了，上帝要荣耀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也要荣耀我们的父亲。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结局。
真的是要把握今生。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握机会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让你的生命呢从此呢就不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想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与主同在，去享受那永远的这个美好。就是天父他都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了，那我们也是愿意把这个上好的福分呢去跟您分享。所以我们也希望你呢也能够敞开你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成为新造的人，就会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永远的确据，跟我们的家人得享与主同在的美好。
对，人的一生呢，如果没有神呢，真的白活。你就发现我们死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的灵魂去哪里，但是一生如果有主，它真的是很有价值，很有荣耀，很有盼望和安息。因为我知道我的未来在谁的手里，我也知道我的灵魂将来处在哪里。在天上的时候还有乔红叔叔，还有我的父母，还有非常多的从开始到末了的众圣徒，我们一起要欢呼，为生命欢呼，为每个人的一生来欢呼，是非常美的。第二呢，我觉得呢，我们在世啊，有一个人说的好，就是你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活，你就活得有意义了。 然后呢要找接替的人去带门徒哈，去培养人，将来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人替代我们。所以这个上帝的国其实是需要很多的爱去栽种的，去有智慧有目的的去分享的，让这个结局不一样。就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预言，个人要照着所有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万物的结局真的是快近了，我们就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要互相款待，而且我们常常要感恩彼此来感谢神。
特别感谢天父拣选我们，然后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道却永远长存。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握机会审视我们的生活，做陶土喜悦的事情，积财宝在天上，将来有不一样的结局，就是永远的与主同在。感谢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给您这首赞美诗《永恒的奖赏》。
领受你的话语，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力量，我是个我的拯救。领受你的应许，我相信恩典够。